我今天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五章，这章继续描述约翰在天上所看见的景象。他说他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他又看见一位有能力的天使宣传说，有谁可以揭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在上次节目我讲过，对于这书卷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它是神与以色列所立的新约。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四节。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约翰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他激动的大哭。他确实是一位性情中人，有圣洁的感情，有敬虔的好奇心，他想看见天使也不能看见的事物。现在约翰要看见一场伟大的戏剧，因为约翰是从地上来的。启示录这卷书是在泪水中写出来的。到底世界是要继续在罪恶和忧伤之中吗？这地球有没有盼望啊？请听保罗怎么说。罗马书第八章第23节，他说，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难道没有人有能力来治理这世界吗？约翰为此激动地大哭起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2节又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个人认为进化论是最悲观的哲学和学说，难怪它使到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自杀了。你想想看，我们要花上几百万年的时间才来到我们现在这个地步，那对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难道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那些政治家说，他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类带来和平，那是短浅狭隘的看法。我们又听见教会说，他们可以解决世界上发生的问题，甚至于说，他们可以使全世界的人信耶稣。我们也看不到这个可能性。弟兄姐妹，现在就是没有一位够资格来打开这书卷，来管理这世界。约翰就为此而大哭。虽然约翰以为没有人能展开这卷书，但往下我们就看见有一位可以展开。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很显然的，任何一位长老都知道谁可以展开那书卷，因为他们有属灵的光照。我相信这又显示他们是代表教会，因为主耶稣曾经对属他的人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是约翰福音第15章15节的话。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位配得到这世界的器具的， 他不但救赎了你和我，他也救赎了这个世界。这段经文显示出了他的事工与世界的关系。经文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是指基督是从以色列民的犹大支派出来的。当老雅各临终的时候，他叫了他十个儿子到他面前来，他一一的为他们做预言。他为犹大做的预言是这样的，创世纪第49章第9节第10节记载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躯，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规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就是赐平安者，主耶稣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又是大卫的根。撒母耳记下第7章记载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神对大卫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主耶稣应验了旧约中关于世界的未来的预言，他有权接续大卫的位。旧约中一切的预言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就要全部的应验。好，接下去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5章第6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5章第6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约翰又看见下面的这一幅景象，他说，我又看见羔羊，在这里是指一只小羔羊，这暗示他的温顺和愿意牺牲自己。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说，主耶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总不开口。约翰又说，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经文说像是被杀过的，这表示基督的救赎与替死，这里是强调他被人用暴力杀死的。有羔羊站立，这站立的意思是指他的复活，他不再是坐在神的右边，他现在正有所行动，他移到他的权位上，他要再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的大灾难，马上要打击这个世界了，那风暴已经开始朝向世界吹过来了。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宝座之中是指主耶稣基督是在宝座的前面，他准备执行作为一个公义的法官的职务。七角暗示完全的能力，角是代表能力，请你参看但以书第7章第8章，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七眼代表完全的知识，主耶稣基督是全知的，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在完全的灵中运行，那灵是具有智慧以及洞察一切的灵。主耶稣基督是狮子又是羔羊，狮子的性格是指他第二次再来，羔羊的性格是指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狮子象征着他的威严，羔羊象征他的温柔。作为一个狮子， 他是掌权者，作为一只羔羊，他是一位救主，作为一个狮子，他是审判主，作为一只羔羊，他接受审判。狮子代表神的政权，羔羊则是代表神的恩典。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主耶稣经过灾难来到宝座，他先以公义审判，然后才以公义来治理全地。他不再为教会代求，因为教会已经跟他同在了，他现在要开始审判了。这里的行动是很重要的。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经文说他既拿了书卷，这是一个伟大的行动，主耶稣现在要执行他的职权了。我们留意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向羔羊的敬拜，琴暗示赞美，长老并不是弹琴，他们不过是赞美神的记号，他们就像祭司一样。有人说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信徒的祈求已经蒙垂听了，主祈求他们能够认识他，与他同在，并且看见他的荣耀，这已经由长老们在这一幅天上的景象里表明出来了。盛满了香的金炉，这是指圣徒的祈祷。很明显的，二十四位长老代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他们也都是祭司。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跟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他们是指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说的，他们都唱这首新歌，天使也与教会一起赞美神。他们唱新歌，这暗示他们不断的赞美主，就是赞美那一位拿书卷的羔羊，他是万代万族人的救赎主。将来我在天上也要唱这首新歌，我要与他们一起来赞美主，这是多么兴奋的事。新歌是指救赎的歌，旧歌则是指创造之歌。约伯记告诉我们，神的众子歌唱，他们歌唱因为神是创造主，他们在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神的爱，而现在我们可以歌唱赞美爱我们赐下基督给我们的神。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幅何等感人的景象。经文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这显示基督是他们敬拜和赞美的对象，唯有他是配得赞美的。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买了人来，他们在地上唱诗赞美他所流出的宝血。可是在地上却有许多宗派的教会，他们把诗歌中 一切提到主的血的歌词都删掉了，而在天上他们却要把它放回诗歌里面，他们要歌颂他的血。我想主耶稣不会把某些人提到天上去的原因是不想使他们难堪，因为他们在那里将要歌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经文有说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这是指在灾难期中得救的圣徒。那时候教会不是在地上统治，而是驾临世界之上。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跟十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十一十二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约翰说千千万万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指数目众多。事实上约翰说，首先我看见在长老的周围有一群天使，他们在歌唱，他们的歌声真是美妙，场面感人。但是忽然我往那边看，哇，原来有一大群的天使，多得数不过来，恐怕没有人数过，也许数不清，连电脑也数不清到底他们有多少。神创造了这些天使是要他们赞美他。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地上的时候你不想敬拜主赞美主，那么我就不知道你要到天上去干什么呢。最后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十三节跟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十三节跟十四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神所创造的每一个受造之物都参与着宇宙性的大敬拜，无论他们在天上或者是在地上都来敬拜神。很明显的，连地上动物、海里的鱼类也参加了这个大赞美的行列。他们颂赞神的时候，那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就是教会也在肃静中在神面前颂赞敬拜他。如果我能够的话，我要参加这一个颂唱哈利路亚的大合唱，因为我们看到这一幕天上大敬拜的伟大场面的时候，我们发觉一切的赞美、尊崇和敬拜都归给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常有赞美和敬拜主的习惯，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操练呢？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完了，我们在第四、第五章随着约翰看见了天上的景象，以及在天上的宇宙性大敬拜和赞美会。下面第六章是一个分水岭，来到第六章，我们眼前的景象马上就转回到地上来了。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很自然的，那就是当教会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往下看， 我们看到从第六章到第十八章，大灾难发生了。那一本被七印封严的书卷揭开，就带出了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章所发生的事。七印被揭开，大灾难起义也就开始了。有关第六章的经文，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详细的讲解。今天我要开始讲解启示录第六章。这一章圣经是这卷书的重要分水岭。我们在第四章看到天上的景象，约翰被提到天上，我们也跟他一起上去看见在天上发生的事。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教会这个名称，因为教会这名称只在地上使用。我们却看到24位长老，他们代表教会。从第四章起就没有提到地上的教会，因为教会在那时候已经被主提去了。启示录中各样事情的进展是有一定次序的，我们要照着彼得所说有关预言的规则来看书中的预言。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也就是说不可按预言本身来解释它。每一个预言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它跟其他的预言是相配合的。到了第六章，很多人都忘了约翰在启示录中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次序的分段法。主耶稣吩咐约翰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19节的话。第一，所看见的事就是有关荣耀基督的荣耀形象，他是在灯台中间的大祭司，他在那里使地上的灯台继续发光。第二，现在的事就是指从五旬节一直到被提的教会的历史，那是由七个教会所代表的。第三，将来必成的事，教会在地上的职务在第三章那里就结束了。第四章一开始，约翰说了两次以后必成的事。约翰那样说是为了那些持着无千禧年派的人作想，所以从第四章开始，约翰就写下了将来必成的事。在第四、第五章，我们跟约翰一起到天上，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物就是宝座和主耶稣在那里，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正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他又是羔羊，羔羊是强调他第一次来，羔羊是那一位配揭开被七印封严的书卷的，因为他是救赎主。你知道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位有资格来审判这世界的，他是唯一能够审判世界的，不仅是因为他是主，是道成肉身的神，更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工使他有着权柄，有着资格。他创造了这个世界，那就给了他权柄。在第四章他受到敬拜，他是造物的主，然后他又拯救了这个世界。在第五章他是以救赎主的身份受到敬拜，既然他是造物主又是救赎主，他就是唯一配审判全地的，他也是唯一的一位能够统治这全地的。 这叫我们想到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怎能有资格在这地上做审判官呢？最高法院又有什么权利来审判人呢？当以为自己是谁呢？让我告诉你，只有主耶稣配审判人。今天地上一切不公平的事，都是由这些渺小的人一手造成的。只有耶稣基督配称为审判官。这是我们在第五章所看见的图画。来到第六章，我们眼前的景象转回到地上，而很自然的我们会问，教会离开世界的时候，地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啊？教会离开世界之后，地上发生大灾难，那就是第六章到第十八章的主题。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要看到的是揭开了被七印封严的书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这七印揭开，也就展开了大灾难期。主耶稣揭开头四印，就有四匹马出来。在那一段的期间，我们要看到寻道的使者以及那将临到的愤怒日子，一个一个印很有次序的揭开，最后第七印一揭开，就带出来七只号，那是记录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二节到十一章的十九节。第七只号吹响了，就带出来七个可怕的人物，那是记录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三章。那只从海中上来的兽一出现，马上带来七个愤怒的碗，那是记录在十五章十六章。最后一个愤怒的碗带出来巴比伦的受审，那就结束了大灾难期，是记录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八章。最后就是基督再来。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巴比伦是最早也是最后受审判的。巴别塔的巴比伦代表人类初次有组织的背叛神，那是记录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巴比伦也代表人类最后一次的背叛神，包括在宗教上以及政治上的背叛，这也就结束了渺小的人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就是那一位被揭开书卷的主，他现在正指挥着一切。这卷启示录一开头就告诉了我们，这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他不再行走在灯台之间，因为灯台已经全部从地上除去，他不再是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但他现在是神旨意的执行者。当他揭开那七印的时候，他就在地上执行神的旨意。大灾难其中一切的审判都由那七印出来，而且也带出那七只号、七个碗、七个可怕的人物。大灾难是从天上出发的，耶稣基督在指挥整个行动。难怪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想他还会用什么方法来平息地上的叛乱呢？如果主耶稣像一千九百多年前那样的来到世界，你说那些跟他敌对的政权愿意把权柄交出来吗？世界上的国家肯交出他们的权力吗？我相信他们是不会的。我们知道那些掌权的领袖都是不配的，只有耶稣基督才配。那么他要怎样来重新掌权呢？ 就像诗人